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啊，因德者。前面呢，讲到第三，如何智者，这一条呢非常重要，而且应用的确非常之广啊，可以说从早到晚，我们不能够离开人群啊，所以真正能用得上啊，那你在大众当中啊，会变成最受人尊敬的人，最受人呢、欢迎的人啊。那你这个德行要建立之后啊，你在这个世间无论办什么事情，没有办不通的啊。为什么呢？助缘很多。啊，哪一个不希望帮助你呢？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这是大德了，这不是小事啊。你心直言直，你是正道啊。啊，你的方向呢，是做佛，是做主。这是无比的殊胜。如果你信邪，那就不善啊，还有一点点自私自利，或者有一点名闻利养啊，想求名利，能不能求到的？能求到。可是你要晓得，你得的利益了很小，人天福报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如果有这个念头啊，你一定要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的本师，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我们中国人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为什么要舍弃掉？你想不想做个国王？想不想做个总统？你要是真正觉悟了，真正是学佛了，我知道你不会想，就像经上所讲的，不求无欲即王位，啊，为什么呢？那不是究竟法，啊，究竟法是什么？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教学啊，哎，究竟法是办教育啊，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能不懂啊。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改变方向，没有改变宗旨，一生从事于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要深深的去体会啊。教育的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啊，就是这多快乐啊！有能力帮助别人破迷开悟，你一生肯定不会迷惑。在在处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都是知真者，你不会迷惑。这个里面有大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佛家讲的长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了，绝对不是世间人天福报啊，可以能相比的。谁能享受得到呢？跟释迦牟尼佛学，跟圣贤人学，你就能享受到。这个就是早年方东美先生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记住，学佛不是佛学啊，搞佛学啊，搞佛学，这个最高的享受，他没分，他享受不到，学佛才有。啊，就如同儒家所说的一样，啊，夫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要学孔子，学孟子，你能享受得到。你要研究儒学，享受不到。啊，学孔子要像孔子啊，学孟子要像孟子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像释迦牟尼佛，那才行啊！啊，要知止啊，所以颜色，颜是言语，色就是容貌，都要如何？中国圣人所说的何为贵也，啊，以和与人相处，以和与天地万物相处，啊，和是性德，啊，在中国八德里面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是属于八德。四德最后一条了，是普待众生受苦。这个要发现，我们自己在求学的时候受苦啊，在教学生涯当中受苦啊，啊，佛门里面讲弘法更苦啊。你要甘心情愿，为什么？众生苦，我应该要受苦。 时代，进入到21世纪啊，现前这个时代，物质文明不断的向上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富裕的多了，啊，道场，你看看道场，清净庄严呐，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弘法的人很苦，弘法的人是什么呢？像学校里面的教员，教员很辛苦啊，教员很清高啊。如果没有护法啊，什么是护法呢？学校是护法，校长是护法，学校里面所有的职员员工是护法。没有这些护法，再好的教员没地方教啊，不能发挥啊。啊，那么在佛门里面的护法，寺院是护法，寺院的住持是护法，寺院里面的执事是护法，他们要不护法，你修得再好，讲经讲得再好，没有地方让你教啊，没有地方让你讲啊。啊，所以这个普代众生受苦啊，我的感触最深。这个过年马上到了，我都81岁了，一生没道场，依靠护法啊，要没有护法了，我确实是很可怜的人了啊。到今天我连个住所都没有啊，在香港这个住所，诸位都知道啊，陈老居士的。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澳洲这个道场是不得已而建。啊，是因为韩馆长当年在世收了这一批出家人啊，他过世了，这些出家人有些啊，他们有福报啊，自己也都能建立一个小道场，还有跟着我的，我们都没有福报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在澳洲建个道场，道场建好之后交给他们了，让他们有一个安身立命啊修学的场所啊。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学院我还挂个名。那为什么挂名呢？这些同学说，就是师父你挂个名啊，办事方便。我说好吧，那就挂个名吧。啊，实际上我通通都交掉了，我没有道场了。 啊，我也没有信徒。你看讲经在摄影棚里面，我知道在电视机里面听见的人很多，在网络啊，你们在这个电脑荧幕上学习的人可能更多。啊，你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嘞。啊，你们就晓得我现在一天到晚难得有一通电话，啊，另外大家都知道我不看信件，我不要记人的名字，更不会记你的电话地址，啊，所以我的心清净了，啊，我的生活很苦，我常常想到我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比我还要苦，这个心就平了，就很舒服了。啊，我比释迦牟尼佛的生活过得好太多了。释迦牟尼佛出门要走路啊，我现在出门还有车了。啊，虽然自己没有车，出门有人服务。啊，三餐饭能吃得饱。衣服能穿得暖，啊，这个小房子住的还算不错，啊，自己没有所有权，啊，众生苦啊，我们今天所受的一些苦都是代众生受苦，啊，尤其是修行正果的人，阿罗汉以上，啊，出了六道轮回，他们再来，你说是不是代众生受苦？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世尊实在说，久远劫已经成佛。梵王经上这他自己说的，他这一次到我们地球上来实现是第八千次，啊，我们在经上看到诸佛菩萨于遍法界虚空界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现身说法了，随类现身随机说法，现身想示现八相成道，那就是实现我们一个普通人从生到死，啊，释迦牟尼佛的世寿79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他的一生的学习教化很辛苦啊，啊，生活的方式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啊，教学没有教室啊，上课没有座椅呀，啊，啊，都是坐在树下， 找一棵大树，释迦牟尼佛坐在树下，学生都是围绕着周围啊，通通坐在地上啊，啊，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课本呢。啊，世尊的教，前面诸位看到啊，威仪住持有责，身教。每天坐下来上课，跟学生们一起研究讨论言教，49年呢，乐此不疲啊！对过往大臣、大夫、长者，一丝毫羡慕的心都没有。个人干个人的啊，我在这个里面体会到两句话啊，这是我说的啊，世间人享受人天福报啊，乐中有苦啊，像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些人呢，生活非常之苦啊。苦中有乐，我体会到这点去啊，所以一般人看到我的生活很苦，我苦中有乐，我有真乐啊。那些有大福德的人，他们有乐。他们是五欲六尘之乐，乐中有苦啊，苦什么呢？烦恼习气他不能断的 啊，就以佛法来说吧，至少我们能够啊体会到的，他有求不得苦，他有爱别离苦，他有怨憎会苦，他有五阴之盛苦，这很明显的啊。就像我今年在伦敦大学啊，在剑桥大学，我都跟他们上了一堂课啊，是他们的汉学系的博士班跟硕士班合起来上课，很难得了。他们都是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啊。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是写王维啊。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写博士论文的，用孟子，很好，很难得了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你们这个论文写出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你们学的是儒学、佛学、道学，可是学位拿到之后，你们依旧是一生生活在痛苦的世界。大家听了都笑了，也都点头啊。那为什么没有快乐呢？为什么不能像夫子一样呢？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呢？啊，那一些同学也有用佛经写论文， 我就特别的给他们说明，学佛跟佛学不一样，学武跟儒学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学儒学佛，你会得到受用，那你会生活在幸福快乐的人生。可是你要是搞儒学佛学呢，那不行，你烦恼习气不会减少，你还是生活在痛苦的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真的是啊，古人所说的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啊。啊，你学习的方向目标要正确。啊，你学圣学习自然啊，虽然是物质生活苦啊，心上苦，苦中有乐，真乐。啊，那就是不亦乐乎，法喜充满啊，有真乐啊，绝对不是外面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不是这个，与那些不相干。凡是那些的乐，我过去讲解有一个比喻，那些乐是外来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吸毒啊，吸毒他乐他在吸啊。啊，打吗啡啊，那个乐，但是那个乐是短暂的，后面很痛苦啊。啊，乐中有苦，苦中有乐，那就不一样。那个乐是永恒的，是不间断的。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啊，真的能放下，能舍得，没有一丝好留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当然更没有报复的念头，多快乐，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真诚清净平等，就这个这种乐趣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念念为众生，不为自己啊，自己没事了啊。要为自己的话呢，那就入般涅盘了啊，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看到世界苦难众生跟自己有缘，啊，所谓的有缘，就是你教导他，他能接受，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就是有缘。而大乘教里的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愿意听你的教诲，接受你的指导，你不应该舍弃他啊！你要舍弃他了，你就不慈悲了啊！一个都没有了，可以走了啊！不必留在这个世界。 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注视时间长短不定的原因。啊，以他的能力来说呢，他爱住多久住多久，决定没有这个没有做不到的。啊，所以他一定是，是外国人讲有工作要做啊。啊，这个工作帮助人就帮助人断恶修善。啊，所以一般讲呢，我们常讲用众生根性不相同啊。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啊，这个标准也不一样。根熟的众生啊，就是他能够做到信解行正，那一定要帮助他在这一生当中啊，要脱离六道十法界啊，那是根熟众生，一定要帮助他啊，他这一生呢就能成佛了。永远脱离六道了啊。那么第二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脱离烦恼习气太重，但是他能信能解能行，不能证啊。那么这个呢，帮助他提升不能够啊，让他堕落啊，帮助他提升。来生后世啊，他还继续努力在学习。这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没有善根。他不信，他不解，当然更不能信啊！这些众生是最苦的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呀！菩萨照顾，给他种善根，啊，种善根呢，用什么方法呢？叫他见到三宝啊，三宝的形象让他能有机会啊看到，有机会啊听到，这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啊，我们佛门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要懂得帮助一切人种善根啊！怎么帮助呢？我们的威仪要好，形象要好，无论在什么地方，让人家一看他就起欢喜心，起恭敬心，这个心呢就是他的善根，这个好啊，所以不能没有威仪，不能没有相好啊！啊，你修行的好，怎么个修行？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了，你相貌会变，你体质会改变，你本来的身体多病，你要真的念阿弥陀佛，我相信三年。你身体恢复健康，不要去看医生，不要吃药啊！刚才我说过了，医生药还是一样看，不要让社会大众怀疑啊，说你的闲话啊。但是看了医生药拿了可以不吃 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为什么呢？心清净，身就清净，你的形象就清净。心地慈悲，你的形象就慈悲。人家一看，哎，这个人是个好人。啊，这个人面貌很清秀，面貌很慈祥。这是摄受众生的。啊，我们自己刻意这样修法的时候，这是带众生受苦啊。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众生。啊，我们在汤池建立这个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心，就有很多人来问我，啊，法师，你在那里投资这么多，你有什么意图？你有什么目的？啊，因为我做的是文化教育中心，如果我建个寺庙，大家不会问，出家人嘛，建寺庙嘛，这理所当然嘛。现在出家人没有建寺庙，去搞教育去了。啊，这个就引起很多人怀疑了。啊，我也说得很清楚啊，我这一桩事情是被人家逼出来的。啊，都是因缘嘛。我移民到澳洲之后，啊，就参加澳洲的大学。啊，从事于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化解冲突，做这些事情啊。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学到这些这么多的法门呢，都用上了，很有效果啊。911事件之后，昆士兰大学有个和平学院啊，这个和平学院里面主要研究的课题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校长派了两个教授啊到我们学院来邀请我啊，说明来意啊，邀请特地邀请我跟和平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举行一个座谈会啊，来交换意见啊，因为他们知道我过去在新加坡曾经团结九个宗教，做得很成功啊，想借重这个经验啊。那么首先我听他们的报告啊，这才知道全世界有八所大学，并不多，有八所大学设有和平学院啊，而在这研究的还不错的，昆士兰算是很不错的遇到911事件之后，他们认真地反省啊，因为过去确实有不少人主张啊，对付这些这个冲突的事件呢，要采取镇压，武力镇压，采取报复。 啊，用这种威吓的手段制止他们。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啊，大家觉得这个不行了，他现在又变成一种恐怖形式的战争了，这个战争让人防不胜防啊！啊，所以就想到了能不能改用和平的方法，就来找我。啊，我听了之后，啊，我就提出我们的想法。首先，你要把冲突的原点找出来，冲突怎么发生？啊，当然，他们都在研究两方面，啊，哪些地方发生这个利害冲突了？我听了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是语言，不是音。啊，这个是我们佛法讲的详细。我们佛法讲因缘果报啊，啊，因要用语言才能产生果报。啊，他们所看到的那是语言，不是真正的音。”啊，所以解决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啊，只能解决一时。过不多久，冲突又发生了。因是什么呢？啊，那么我们用佛法人这个术语来说，本性跟习性的冲突。啊，儒家也是这样。你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嘛。啊，本性跟习性的冲突。啊，那么这个说法呢，翻译很不好翻，他们也很难理解。啊，在他们文化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我不得已，我说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讲。啊，大家好懂。自利跟利他的冲突，这个他好懂。啊，一桩事情发生，是不是首先想到对我的利益？啊，对我有没有利益？就没有想到对他的利益，这个他容易懂。啊，利害摆在面前。是对我有利还是对他有利？大家都要争这个利，那不冲突不起来了吗？啊，这个说法呢比我们讲的习性跟本性的时候差距很大。啊，但是这个他能懂能接受。啊，我说我们必须起心动念呢，要想到对方的利益，这才能化解。不要只想到我的利益，啊，对我有没有利益？如果是想到我的利益，这就叫什么呢？损人利己。啊，利己不就损害别人吗？啊，他那边也是讲他自己利益，他就不伤害我了吗？那冲突就起来了，这才是因呢。所以这是个观念上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念念呢都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别人也考虑到我的利益，冲突马上就化解了。啊，学校的时候再过了一周举行第二次邀请我，啊，再举行一次座谈，啊，座谈会结束之后学校就正式聘请我做他们学校教授，啊， 和平学院的教授啊，那么这样我就参与学校的这一项的工作。而学校呢，每一年都有几次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啊，那么校长希望我代表学校啊，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啊，代表学校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在几次和平会议当中啊，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前后参加过六次啊，六次好像有四次我是主题讲演，我就把我们中国传统这种理念方法给大家介绍，大家听了都很感动，都很赞叹。但是最后我们散会的时候，这些学者专家告诉我，法师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不能落实。这一句话绝对不是他对我们轻视啊，而我们自己想想也是真的。为什么呢？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例子，啊，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头有，但是他们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所以就很难讲得通。那怎么办呢？必须要做出实验，要科学讲实验，我能把它做出来给你看，那就没话说了，所以就逼出来的。我就首先想到老子，小过寡民啊，找一个试验点啊，找一个小镇啊，我找过好多地方啊，在美国找过，在新加坡找过，在澳洲也找过，语言不成熟，都搞不成功。啊，最后这一次是回到老家去探亲访友，目的也不是搞这个啊，但是给家乡父老啊就谈起，他们都问我在外面怎么样啊，我就把我的这些事情告诉他啊，很想搞一个试验点啊，没想到他们听了之后很欢迎，他说就在老家做嘛。家乡这些父老兄弟们都支持，我说好吧，啊，那么家乡有几个镇，我都巡回去看一看，选择汤池这个小镇，只有12个村庄，啊，12个村庄，居民呢48000人，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就用儒家的《弟子规》。展开教学，让这个小镇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才能产生效果。你说《弟子规》教小朋友，小朋友学了，看到父母没做到，学生看到老师没做到，他不相信，他一定会说：“你们这些大人骗我们小孩。”啊，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大人要做到，在家里面父母要做到，在学校里老师要做到啊，小孩才会相信啊，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做实验，招一批老师，把我们的理念想法告诉这些老师，要求老师 首先做到。你要不做到，你没办法教学，而且教学相当困难。为什么呢？要到人家家里去教啊，把《弟子规》送到每一个村庄，送到每一个人家里啊，他们还不太愿意接受，还有为难的样子。到以后听了几次之后啊，哎，这个东西好，对我家里有好处。所以我们教了三个月成功了啊，大家都知道了，非常欢喜，而且问我们，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实在讲，过去知道，也就是70年前知道，啊，我10岁离开家乡的，我小时候受到这个教育。抗日战争之后啊，社会大乱了，啊，这种教学大概就终止了，啊，一直到现在断了70年，啊，可是还是有根。2个月的教学就能把人的良心唤醒，成功了。我原先是预计3年才看到成果，没有想到啊，3个月就看到，哎呀，让我很感叹呢。对这些老师们说：“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啊？”出乎意料之外啊。那么同时呢，使我们想到，我们家乡伦理道德这个教育底蕴深厚啊，因为那一块地区是古时候桐城派基地啊，桐城派的基地啊，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这个村庄里面都有私塾啊，乡下都普遍都念书啊。那么到7月。没想到啊，联合国要办这个活动，邀请我参加主办啊，这个是我真是意想不到的啊，也是我们真正的天天盼望祈求的，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成果啊，这个试验的成果啊，对全世界从事于和平工作的这一些至死人人介绍给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呢恢复起来啊，真有效啊，真的是祖宗有德了，三宝加持，联合国还特别给我们一个展览厅，我们就把汤池这半年教学的成果统统在那里做一个展览，站了3天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目标达成了，就是为这个事情啊。所以达成之后，这个工作啊，这种教学的工作是国家教育去办的，不应该我们办，我们的事业还是讲华严经啊，那个事业那不是我们的事业，所以我就要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当地的县委书记啊，我这个中心要交给政府啊，政府也很难得给我协商，最好由大学来接受啊，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安徽大学，距离很近啊，他在合肥，距离相当近啊，所以就安徽大学，难得他们有一个传统文化研究院，那我们的中心呢就归他这个研究院里，是他研究院的一个实验区啊，希望他继续这样做下去啊。那么这个镇我们所标榜的就是和谐社会 离异之邦啊，在这里做了一个示范啊，是全国的示范，也是全世界的示范，这个有意义啊，啊，有价值啊，啊，就让学校啊，让地方政府去经营去啊，我本来是没有事的，但是这次从伦敦回来之后，想到还是有一桩事情要做啊，那就是国外啊，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有汉学系，都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老师啊，所以培养国际这个一流水平的师资，是现在迫切的一个大问题。啊，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啊，我们要努力来协助。啊，把中国传统文化了复兴起来，才能够帮助整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只有安定和平，事出事法才能建立，社会动乱了，事出事法都不能拯救，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好，今天时间到了。